诸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妙法莲华经》劝持品第十三。我们前一个礼拜呢，讲到提婆达多品第十二。那提婆达多品短短的，但是呢，佛却说，只要听呢提婆达多品，你能够尽信这一品，那么闻此品者，你能够啊静心的静信啊，那么不生疑惑哈、啊，那你就会不堕地狱啊，不入恶鬼啊，能生十方佛前啊莲华化身。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有同修问这个问题哦，说怎么会这样？这一品就这么重要吗？那为什么《妙法莲华经》里头独独有单独的一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然后另读一面啊？那个为什么比这个不重要呢？各位，我们在《华严经》的时候给各位谈过的，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也就是什么是初发心呢？初发心是你第一次接触到的佛法的时候，那个初发心功德是最不可思议的。初发心要向佛出家，初发心要学佛，那这就是初发心。那么初发心也就是当时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他这个是国王，那他呢想要追求大圣，他发了这个大圣的心呢，说有人够教我大圣的，那么我呢，我愿意啊，这个听其差遣啊，我愿意好好的啊来跟他这个学习。他是出这个发心，那出发心了以后，正好呢就有这么一个仙人，而这个仙人呢，他就告诉他，如果你愿意听我的，你完全跟我学，那么我就愿意呢给你，我告诉你，我这里有妙法莲华经。那么妙法莲华经呢是大圣之母，所以开始他出发心。所以初发心菩萨呢，那么也是呢，在我们啊下去那一品里头，有这个菩萨涌现那一品啊，谈到四种菩萨里头是第一等菩萨，是上上菩萨，就是初发心菩萨。所以初发心菩萨的功德是很大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佛把他自己的经过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出发心闻这一品，而这一品就是提婆达多品，所以你能够尽信这一品，那就表示你在学佛的历程当中，大圣这条路一定是不必啊，疑悔啊，没有怀疑，也不会让你产生这个懊悔的。那是这品经它真正的重点。不过这部经呢，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了，就是当十方的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从十方法界陆陆续续通通来了以后，来到了释迦牟尼佛这里。这时候，那么是不是大家都要来礼敬释迦牟尼佛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同时来礼敬那个宝塔里头的多宝佛。在宝塔里头有这一尊多宝佛在这里，所以佛寺的旁边一定有这么一个宝塔，而这个宝塔有这样一个，这里面呢是释迦牟尼佛入到宝塔来，然后多宝佛让半座，那这两位 如来，同时化导一切的机缘，一切众生是在这里化导的。那么化导在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这个殊胜呢，都已经通通经历过了这个体验以后，智积菩萨不是要回家去吗？说我们该回去了。那要回去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留他，你看很有人情味，对不对？很像我们大家见面了，现在要一位要回去了，现在智积菩萨要回去，文殊菩萨呢，那么这个要来，所以佛陀就跟智积菩萨讲说，你等等，等一下文殊菩萨会来，我建议你跟他见见面。文殊菩萨一来了以后呢，就称赞文殊菩萨化导一切众生无量无边，是不是？因为文殊菩萨是果上的菩萨，是不是？是果位的如来，他本来就是三世哈，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他都是果上的如来啊。我们称他是菩萨，他是果上的如来成愿而来的，所以文殊师利法王子。那文殊师利来的时候呢，称赞这件事情呢、啊，大家称赞说他这个法华无尽呢、啊。那就在这时候啊，那么这个才开始提起了那个龙女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佛这个观文殊菩萨呢，在他。在叙述着说《妙法莲华经》啊，听闻读诵书写《妙法莲华经》，顷刻之间可以成佛这件事情，那么大家都不相信。他说：“你不相信，我找龙女出来给你做证明。”所以这一品经很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第一个是破啊，说。女生哈、啊、不能成佛，女生不能成菩萨，女生呢不能啊做天王，不能做帝释，不能做转轮圣王，这是不对，破了这个过去的一些成见。那么破了它，那也只有修持《妙法莲华经》才能破的。那么龙女呢，就在转身之间，你看她献了她的龙珠给世尊，而世尊接了这个龙珠呢，就那一刹那之间，他说：“你看这个时间长不长？”大家说：“这时间很短。”那么你看，我比这个还短的时间，我就成佛了。所以龙女呢，一转身，她往南方世界，是不是？那么即刻正道。而且呢，马上献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吃，马上可以亲自可以去目睹龙女即刻成佛这件事情，所以大家才觉得说奇哉奇哉，是不可思议的经典。那这件事情，各位你有没有要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今天在这里听闻《妙法莲华经》的这个顷刻之间，我们也是一样，是在。提婆达多品，我们一样的是在《妙法莲华经》的整个的法界里头，我们一样面对的，在这个宝塔里头，面对这两位佛世尊，这两位如来，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正在迟疑的说：“哦，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佛呢？”各位，就在你一念之间，当下此刻成佛的。这个时候你已经看到佛世尊成佛，也同时看到龙女成佛，也同时看到两尊如来说妙法莲华，人生这美妙的莲华，这美妙的一个法界是如此的殊胜。这是提婆达多品上个星期我们所谈的。那么谈到这里呢，因为大家呢所有的十方的啊，从佛、菩萨、啊天、啊人、啊还有 声闻弟子，那么通通呢都听了以后，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说，哇，这妙法莲华经修行这样子的一种方便门是如此的快，而这个方便门当然也是需要从根基上把根基扎得实实的才可以。可是我们接下去今天要讲劝持品第十三，劝持品这一品呢，是因为大家受感动，所以药王菩萨跟大乐说菩萨两个人就对佛这么说，说为世尊不以为虑，说你啊佛啊，你不必担忧了，我们完全尽信了妙法莲华经佛所说的这殊胜的法门，你不必为虑，我们而后在你佛灭度以后，当奉持读诵说此经典，为后世众生啊，那么这个来说法，而后呢善根会慢慢的减少，增善慢的人也会慢慢的会比较多，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会请全力奉献生命啊，我们会起大忍心诵读解说修行这一部妙法莲华经。是讲到这里哦，不止如此，五百罗汉不是有一品是五百罗汉受记品吗？那他们受记这五百罗汉呢，也是一样的，也一样的赞叹的，他们要读诵书写护持这部经，弘扬这部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部文学的，它既是那么美妙的文学，又是那么好的经典。所以经典并不是这样子很刻板的一句一句的叫经典了，你看它有多好的文学价值在这里，突然间又横插一个文学表达的一条路子出来，佛的姨母出现。你看佛的姨母呢是这个摩诃波舍波提，佛的姨母是把佛带大的，佛的姨母啊，现在佛的姨母坐在那个地方呢都不讲话，为什么不讲话？他觉得怎么佛都没有念到我，刚刚前面的几位受记的都有，是不是连五百罗汉最后都讲心里念的，说我也应该有份的，怎么现在没有我，是不是？所以佛的姨母呢跟他一起的所有的比丘学无学呢，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感受，很深的感受，说怎么没有为我受记。我们给各位讲过的受记的意思是什么，是给弟子一个期许，是不是？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啊，你在你的家里对你的小孩子，你每天都在为他受记啊，但是你千万不要讲他你实在好笨呢，那就受记他笨啊，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五刀痛啊，每天都是骂他，你不讲理，那这个小孩子你等于替他受记五刀痛啊，讲不讲理。所以我们佛陀是很慈悲，他对所有的弟子啊他在这个时候所有连听闻妙法莲华经的全受记啊，但是呢佛的他的这个姨母啊，他自己没有感觉到他自己被受记了，可是他多么的慈悲，他知道他心之所念，因为有神通力啊，他知道他的姨母还没有完全的啊听懂了，他过去连对所有的啊诵读妙法莲华经都可以受记这件事情，他怎么读没有我，哎，所以他现在呢也为他受记了，他给他受记，你将来供养无量诸佛以后啊，那么这个你的名号将来呢，那么他给他受记是一切众生喜见如来，一切众生啊，喜见，你会喜见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看到你也皆欢喜，所以一切众生喜见如来，他给他的法号是如此。不止如此，现在呢，罗诃罗母，罗诃罗母是谁啊？罗诃罗母是罗诃罗是佛的亲生的儿子哟。罗诃罗母是谁？那当然就是。他未出家之前在皇宫的时候他的原配，他也这么想，哎，那他们都受记了，那我读没有， 所以独独提两位，一个是照顾他的，一个是他未显出家之前的。各位要注意，再下去我们要说的是，佛在世间法只是他出现显现，有出家啊，有在家，有出家，有种种的因缘。但是佛在这今天要讲的这几品里头啊，他是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佛早就已经成佛，早就已经证道，只是用方便视线告诉你，他还是王公的王子，他还是看到啊生老病死的苦，然后他还是出去经过那些小圣的修行，然后进入大圣，是一样，是一个历程，是一个视线的历程，他是这样子来的。那现在呢，一位是姨母摩诃菩萨婆提，一位是罗诃罗啊，罗诃罗呢的母亲呢叫做耶稣陀罗。这耶稣陀罗呢跟比丘尼也是一样，就在他心想的时候，那么佛一样给他受记，他受记的是具足千万光相如来，将来他成佛的时候是具足千万光相如来。我们在这里要给各位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说在受记品中，所有的受记里头都有劫名，将来你的劫名是什么，你的国名是什么，然后你那么又受记他是什么样子如来。那他问什么叫劫名，是什么意思？告诉你，劫名就是在他还没有成佛之前，他所有必须去成就化度一切有情众生的那一份正业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他的劫名。正业就是业，是指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行为。命是正命的命，是指一个人一个他正常的应该有的这些职业，这些跟自己的业跟自己的命要去透过自己的生命的年华去展现去化度的那个历程，就是他的劫名，就是他的劫名。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历劫归来的意思，你知道历劫归来，其实他的法义每一个人都必须历劫。在这里也要给各位再解释清楚一点，你们常常讲随缘随缘，对不对？你能了解什么叫随缘吗？在做当下，如果你能体验什么叫随缘，而且体验得很丰富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在这里用功这几年，你的这个收获那就真的可以算是很上上的成绩了。你不要只看随缘随缘两个字啊，随缘是什么？当然要随你的机缘，就跟你的劫名是有关系的。所以任何一个劫来的时候，你必须随缘，而每一个劫本身都是化度，每一个劫本身都是我们把我们的业障转变成光的一个历程，跟在那个地方解脱的一个契机。所以任何一个所谓的随缘，并不是说哦，人家我现在要供养三宝，我也随缘。当然随缘，那个随缘只是可能是千万随缘里头分之一，恒河沙数的随缘里头的一粒沙而已啊。真正的随缘是你的心时时刻刻都有这种随缘的感觉。今天碰到了一个不如意的事情啊，这件事情你也会懂得这叫随缘，就因为是这么随缘度此生，所以才能够欢欢喜喜的像布袋和尚一样快快乐乐的。因为你能够去随缘，你就能够不管这个缘来的是逆的来或顺的来， 你就能够逆来顺受，顺来逆受。为什么顺来逆受？顺得来你不懂得，这里面也有逆的一部分，你不行。逆得来的时候你不懂得顺受，那更不行。所以是两面的，顺逆不是一边的，你只站在一边那就是边见，不是正见。边见那就是 只想顺的，不想逆的。随缘的时候逆得来你也会很喜欢，哎呀今天很不如意，是不是逆得来？我今天这刚刚也是很随缘呢，我是我的司机是先生是这样子硬把我送到这里，勉强几格到这里来听讲，我觉得好像有如佛菩萨在帮助我一样，一路都没有挡到呢。我打电话来的时候到这里总共不到他十分钟而已吧，我是想不通怎么会这样就到这里，是怎么来的。但我当时在车子到了圆山的时候，我在想今天这个下去车子这么多，你看要开到华藏讲堂这路有多远啊，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墨，佛都是这样比喻的啊，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点完，你有多远，我想说一定很远。那我当时觉得也有一点会急起来，是不是？那你知道我急了吗？在急的那个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缘，随缘。所以这个缘也就是我们的，当我们去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它是我们结的一部分。这只是在生活上你要注意这问题。所以有生有死，有起有灭，缘生缘灭的事情你要注意这事情。所以不要为自己事业弄得不好了就觉得很沮丧，不要因为感情发生问题了就觉得人生好像走投无路，也不要因为小孩子今天啊发生一点啊不这个我们看起来觉得令我们很失望的事情我们就责备不休。就是因为我们责备不休，所以我们回去倒转了，转在那里头。所以你在解现在其解，那个现是陷进去的现，现在其解，所以你不可能从里头真正的出来。所以你能够立这些解，要注意那个解必须要随缘，你只有随缘度化，随缘解脱，随缘在那个地方真正的修行，你才行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宁讲佛寿满后佛是佛灭度，佛寿是无量的。因为我们这一底下一会给各位讲佛释迦牟尼佛的佛寿无量，可是释迦牟尼佛来娑婆世界的佛寿却是有量，是有限量的。为什么？因为佛寿是无量的，但我们因为来这个娑婆世界，他来娑婆世界示现的时候他是有量的，是有一个限量给我们的。那这一段我们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给各位再做说明。那么现在呢，这两位都受记了啊，佛的姨母摩诃啊，波舍波提，一位呢是罗诃罗的母亲啊，那么耶稣陀罗，通通受记完了以后，现在所有的一切呢，当时的众生呢，就世尊导师安稳天人，我等受记心安具足，通通受记，所以心安具足。各位，你听完了《妙法莲华经》，此刻你也心安受记，你也是一样，你也是受了啊，这个心安具足，因为你现在通通得到佛的受记了。各位不要误会了，不是我给你受记，我们同时得到这个受记，哎。那么这时候呢，诸菩萨啊自满本愿，所有的菩萨都自满本愿，他们都愿意在如来灭度以后，愿意啊往返十方啊，为众生呢来读诵啊书写，那么护持这部经典，来弘扬这部经典。这是这一品就到这里结束了。但是一品结束 整个的一个结构并没有结束。接下去文殊菩萨就讲话了，那就是这一篇，这一个接下去就是安乐行品。在安乐行品里头，文殊菩萨对佛说，他说诸菩萨这么发这么大的愿力要护持这部经典，要书写啊，要受持啊，要这个讲述这部经典，所以诸菩萨呢甚为稀有，尽顺佛故啊，发大愿为后世呢来读写诵说《妙法莲华经》，他很赞叹。但是这个时候，佛呢却讲了一段比较严肃的话。佛怎么说呢？他说：“佛说，他说若菩萨于后世啊，菩萨如果为以后为后世，就是佛灭度以后，慢慢的根性会比较差，所以现在叫做五浊恶世嘛。所以菩萨于后恶世呢，说是经时当安住世法，一定要他必须经常的安住世法，安。”就是不动的意思，住就是能够落实于其中，就是我们能够把握落实这四个法门，才能够真正的去读诵书写护持妙法莲华经，这是修行的基本的这个要件。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要分开来，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一个是安住行处啊，一个是所谓的安住行处，一个是行处，一个是这个清净处。那么行处精进跟这个清净处呢，在行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给它归纳出来，有还是离不开我们在上一品啊所谈到的。所以要诵读修持妙法莲华经，宣讲妙法经，在法师品那一品里头讲的，要宣说这部经必须要入如来室，着如来衣，要做如来坐，这三件事情。那么入如来室，如来室是什么？是大慈大悲心，是入如来室。柔和忍辱是住如来衣，你的如来衣就是要柔软心，而且要能忍辱，这是如来衣。这个衣，这种柔和忍辱，使你一切变得柔软，一切啊变成温暖，你对别人柔和，你能够忍辱，这是人世间真的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们上个星期就开始谈到啊，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做如来坐的事情哦。你看，如来室是大慈大悲心，就是如来室。如来的衣服就是柔和忍辱。你看我们把如来衣脱掉以后变成什么？连慈悲心通通都锁不住。这个衣服啊，这是我们佛门讲的大领衣啊，这个大领衣所表现的就是柔软忍辱的问题，柔和忍辱的问题。我们跟别人相处，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完人，唯佛能知，只有佛才可以，连菩萨都还没有办得到，除非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那是果位成愿再来的菩萨，要不然办不到。所以你不要，现在的人经常要要求别人，那只手经常都是这样子的，他指着别人，他从来没有指着自己，是不是？他是指着别人，那你不对，你不对，这社会都是在批评的，选举到了你就知道，外头都是别人错，自己最对。 就是人世间没有一个人他是完美的，他是完人的，所以你要怎么样，要以柔和的心来看他。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伤到我们，所以我们要以忍辱的态度，忍辱的心来生活，才会活得好。所以叫做柔和忍辱。那如来坐呢，如来坐可不是那个座位啊，是一切法空，以诸法无所行。这个东西就非常像心经所讲的是一样的。什么叫诸法空呢？你所有所学过的法最后就是不能够执着。你看有一位叫法达的，他去见了六祖慧能的时候，见的时候连给六祖慧能礼拜的时候那个头都没有到地，头吸不住地啊，都没有到地。各位你们礼佛的时候头有没有到地啊？那到地啊，这才是礼佛啊。可是呢他礼佛不止，他还好像表现的法达当时还没有开悟，还表现了自己很有学问的样子。学问有什么用呢？所以六祖慧能两三下就把他点出来了，你心中必有一物，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搞些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意思。在六祖坛经里头就是这样责备他的。结果他就讲了，他还以为自己很对，我练妙法莲华经已经练到3000部了，哇不得了，3000部，以前3000部是什么意思呢？两种含义，一个是过去一部经哈，都是用竹简的啊，那竹简写的一点点一部啊，一点点就一遍，那大概有3000片，那就是3000部了嘛。那3000部，一个呢是指妙法莲华经它真正的那一个三门是天台，所以台家讲3000大千世界，练3000部就是练3000大千世界的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意思。他说我已经练了这3000大千世界的妙法莲华经了，而且练得很熟，老师你要不要考考看，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六祖怎么跟他讲呢？六祖告诉他这是不行的，你一点都不虔诚，而且读经啊学法并不是在于你读多少部，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心有没有被开启开悟出来才行。开悟的这颗心是心无定法，开悟的这颗心是到哪里都可以做非常好的智慧的反应，所以是眉间可以放光，可以正遍知，可以明行足，可以善事世间解，那是无定法，那才能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啊。所以他跟他说啊，他说这个心迷法化转呢、啊、心悟转法化，诵经久不明，余意作头家，其实也是在讲这个一切法空的意思。你心迷的时候法华经啊把你让弄得团团转，你心悟的时候你能够运用法华经，那么法华经呢就会变成你的资粮，是不是？你能够运用它启发了你自己的智慧，那么你的智慧就源源不绝的而来。所以心悟转法化，你把法化经拿来转动变成可以运用的智慧。诵经久不明，语义作头家，你读经一直都没有了解经义，那么你等于跟经典的原意做了头家一样，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就是安住行处，他特别提到安住行处的问题。可是佛在这个地方除了在他的序言跟第二这个安住行处地方，我们总共归纳起来最后还是落实在如来是如来一跟如来坐这3件事情。那么他提出了4个安乐行， 佛世尊讲四种让我们啊真正心里头能够安乐的人才可以讲妙法莲华经。回过头来说，修持妙法莲华经的人，每一位修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作为修行的宝典的这一位修行者，他通通都可以得到安乐啊。这四种安乐是什么呢？是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愿安乐，一共四个，是身口意愿四个安乐。那什么叫做身安乐行呢？在经文里头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以后各位弘法啊，读经修行一定要注意的。你看身安乐行，第一个不亲近权贵国王啊、宰官，不亲近啊。不亲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跟他们来，而是说你不是去跟他们整天和在一起，你这个修行上第一件事情是如此。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我们是修行的，所以不亲近权贵国王宰官，这是这里面他提到的。所谓的亲近是指你这颗心并不是要去追求王位权势财富的意思。第二个，不割引胸序相谱。你知道日本那个相谱就是连那个名称都是从佛经里头来的，你知道吗？相谱也是从这里来的。我们不要整天为去就是迷恋在一些啊歌台舞榭里头去，告诉我们也不要啊自己迷恋的啊去走向这些这种凶薄之戏啊相扑之戏，这个我们要避免的。第三个，要告诉我们要避免啊去做不正当的行业。第四个呢，是不可以不要亲近外道声闻比丘，外道的跟声闻比丘你，意思就是说外道而执着在声闻的比丘你不可以跟他学，就是不可以亲近跟他学，要我们去学大圣啊，但并不是要你去挥烂他，底下还有他很多交代的，你不可以批评他，哎，这里面很多交代。第五，不应与女人生取能生欲想，这件事情是反之，女生对男生也不可以在男人生取能生欲想，这是生安乐的很重要的一环。作为一个修行者，我们在家居士，你自己有家室，那你就不可以再有别的男生或女生取生欲想，就不可以。但是家里在家居士，那是正法所允许的，所以那不在此限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要修行的人这件事情要把握住，这件事情把握不住真麻烦啊！以前也各位讲过的，你稍稍不如意啊，不留意这种事情，很多的麻烦的事情都会随之而来啊，家庭也破坏了啊，子女也受影响了。他说第六个，他告诉我们要懂得这个坐禅，那么于清闲处修摄其心，就是其实这前面的这几点通通最后就是修到坐禅这里来，那是身安乐行啊。那么第二呢，告诉我们口安乐行。什么是口安乐行呢？佛告诉我们，不说人过即经典过，你不可以说人家的过错，而且呢你也不可以随便批评非但经典的过错。第二，不批评别人也不赞美别人，所以不称啊过恶呢，不称 你不愿不必呢去批评别人的意思。第三个呢是有所问必以大圣佛法说之，你所有人问难于你，有什么疑难问你的，你要最后归宗到大圣佛法，不可以归宗到小圣里头去，这是口安乐，你的这个嘴巴才能够安乐。第三个是意安乐行，我们讲身口意十善业都是从身口意来的吗？那么既然意安乐行呢，那告诉我们，我们呢不怀嫉妒啊，惭狂，不轻骂学佛啊学佛道的人，不可以随便批评，不恼怒别人，尤其是我们不可以对学佛的人说你这个还不懂，你那个还不懂，经典上是这样告诉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说的。而且呢，你要起大悲心啊，你自己的这个意呢要起大悲心，与如来起复想，与菩萨起大思想，与十方大菩萨起恭敬心礼拜想，与一切众生那么起平等说法想，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受持自己的意。第四个是愿安乐行，就是我们必须愿意人中生大悲心啊。那么对于他没有学大圣佛法的，不闻大圣佛法，不知大圣佛法，不觉大圣佛法，不问不信不解的，我们呢要以我们的神通力智慧来引导启发，那就是我们的大愿，叫愿安乐行。修持读诵护持这部经典，四安乐行，这四安乐行是从身口意愿这四个安乐行而来的。身口意，我们过去讲十善，所有的善业都是啊，我们的行为，善良的行为都是最后都跟我们的身口意衔接在一起的。那么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给各位真正去体验一件事情啊，过去我没有给各位谈这件事情，今天给各位谈这件事情。我们讲身口意都是我们的行为，那我们在讲身口意愿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讲身那一部分身安乐行的时候，那么佛却告诉我们，我们不去亲近那些权力。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去亲近啊歌台舞榭啊高床广屋的事情，我们当然也不能够去接近啊这个对异性的一种不礼貌的事情。那么更重要的是，他的结论是要我们修行禅定这件事情。身口意愿其实就表他就需要禅定才有安乐，没有禅定是不会有安乐的。那么什么是禅定呢？我们过去总是多多少少都一直在讲的，今天要把它提升到更不同的一个深的角度给各位来谈这问题了。因为各位已经差不多成熟，你应该开始要去接近这个部分了。我们学禅啊，学禅定，学打坐，我们打坐只是在静态的当中学习的，你每天自己要有时间去陆陆续续去读经去打坐。那么慢慢的从这里就提升到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各种事情，你一念心里头还保持着禅定。我们给各位解释的禅定是指外禅内定的，外禅是不被外界的境界所牵，内定是自己不会因为外界的引诱激怒而我们就动了，这个是禅定是最重要的，你要在这个要把功夫落实在这里了。这都是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今天要谈的是请你留意一件事情，在我们啊这个 信心名里头他告诉我们，心是有能量的啊，静是因为由心的这个能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境界才真正对我们起作用。所以能由静能，静由心，由能静，它一定是有一个能在那个地方的。各位一定要在今天去把这件事情开始去接触，而且要去重视它。在你的精神生活里头，你一样有一个能量，这个能量不是我们的视觉能看得到的，那个能量也就是我们佛法所讲的能这件事情。佛法所讲的这个能呢，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能在他的身上，你修行的禅定修行的越好，那么这宇宙的一种能量会流入，使你的这个能量越来越浑厚。我称它叫做丰盈啊，丰是指丰富的丰，盈是盈满的那个盈，底下一个器皿那个盈啊，丰盈的能量。你看，如果你的精神生活修持禅定修持得很好，你的心啊，它就会这个能量就会越来越丰盈，越丰盈你就不会起害怕，所以可以无所畏。